我们打开路德记，路德记，我就想把这个路德记，这个正好我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个查经班在学哈，我就把它不看到不同的那个我在领受哈，我就再把它分享，从不同的角度把它分享一遍哈。然后呢，第二章呢，第一章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讲到啊，以利米勒一家的选择，然后我们也讲到拿俄米的回归。那今天我们转到第二章，那么他们拿俄米和路德呢就很开心的，不是很开心的，很有盼望的回到伯利恒哈。那我在讲这个之前呢，就让我在想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哈，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对吧？我们都知道非常有名哈，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下边在第十八节有这样，第一章的十八节有这样说哈，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这是指我们的主哈，就是从来没有见过神。我们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哈，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道成肉身，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要把神表明出来呢？在世上哈，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真谛。主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把天上的神，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有血有肉的，把它表明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仅如此，让我们通过他认识神，同时呢也让他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不单单是我们的主的一个降世为人到世界上的一个目的，也是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效法他的榜样。如果只有恩典没有真理，那不叫那就不会，就像一个就会被宠坏的孩子哈，就没有一个对错，那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只有真理没有恩典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可怕的，对不对？非常可怕，就不可接近的哈。但是我们的主哈，他就是这么平衡的把爱和公义在他这个十字架上，在他的在做三年半的这个传道生涯当中，把它表现得淋漓尽致哈。在这个路德记当中哈，其实也有这样一个人物。其实那时候是旧约，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哈。但是呢，我们思想儿子哈，当那个路德一个外邦女子从来没有来到伯利恒，当她来到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心情是怎么样的？第一天要出去捡麦穗，要去面对人，可能穿着口音打扮跟别人都不一样，而且那个社会是一个非常排外的社会。如果是你，你到那儿会怎么样？江宁
害怕、
很紧张。所以他难怪他在那个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哈，他就说，我看啊，路德就说啊，第二章第一节说第二章第二节，他就对他婆婆说：“他容我田间去。”他心里也害怕呀，他就说：“我蒙谁的恩？就是那谁看我顺眼，谁能看我顺眼呢？我就在他的后边拾麦穗。”就是那么卑微、很紧张的一个身份，所以他紧张到就是，很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他只能说：“哎呀，今天如果我能够在神谁的后边蒙恩，他有这样一个祷告哈，也可以说这样一个心愿，他就去说，我就跟着他后边，他就多么盼望着有一个人是对他好一点，能够看得顺眼一点，能够接纳他，在后边跟着去拾人家的麦穗。所以，有一幅画啊，你要去网上来看那个路德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就是一幅画，就是在那拾麦穗，那个画面是非常恬静、非常优美的哈。但是实际上，路德回到犹大地 伯利恒去捡麦穗的时候要克服很大很大的心理障碍，就不要说他我们第一天来美国的时候要上街买菜，你知道吗，那简直是点麦当劳都不知道该怎么点，只能说 number five 还说不清，很紧张很紧张，对吧，人家在给你一个脸色那就更加的不敢说了哈。我们非常能够理解路德能够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他回到的是神恩典的地方，这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出现了，就是波阿斯。波阿斯哈可以说是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把神的生命活出来的一个典范，所以这个路德记哈他有很多很闪光的人物，不单单我们都记得路德那个你死我到哪儿死你到哪儿我到哪儿那个豪言壮语哈，但是波阿斯却也是成就这个伟大计划当中的一个人物哈。波阿斯出现的时候呢是非常我们看波阿斯第一点哈，他是一个对，就这个话哈，你们看这个话，这个话是很有名的，但是你看这个是很优美的，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没有这么优美哈，就好像很恬静很优雅的捡麦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蒙让他蒙恩的人，波阿斯出现了。波阿斯的出现哈，我们看第四节这里说哈，波阿斯正从伯利恒回来，对收割的人说，你看他出现的时候他问候人是怎么问的呢，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呢他的工人就回答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们之间的问话是很有意思的哈。今天我们这表明什么，这是他日常生活当中见人问话的，他不是刻意的，今天哎我要出场了啊，所以我来问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这是他的田地，这地他的地很多很大，他回到这里底下都是工人。你看他生命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是什么？
耶和华永远排在第一位的。
对，他我们都讲哈，哇，我们很多人都说，哎呀，特别有的就说我很喜欢波阿斯哈，都希望自己的丈夫像波阿斯一样的人哈。但是波阿斯，他是在人看来他是个好人，但是用好人来描述他是不准确的，他应该是一个 godly man。是个敬虔的人，这使他生命当中可以流露出来，这样把神，他是活在一个神的恩惠当中的人，对吧？他也说，哦，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他的仆人也回答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对话，你从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可以看出波阿斯他是一个活在神的恩典当中的人，他不是刻意的，他就很自然的走到哪里，连一个问候他都，你觉得这句问候哈，他到后边他也是问，他跟那个路德说的时候，愿耶和华在第十二节，他说愿耶和华照着你所行的赏赐你，你看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就是他又把那个祝福和肯定哈赐，就是他又为谁赐福啊？为路德赐福。有时候我们想哈，一个能够赐福别人的人，他心里应该是怎么样，他首先是蒙了福的，他才能赐福出来嘛。如果他心里要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他也讲不出来，对吧，我愿意话赐福你，很空洞嘛。但是他蛮有信心的，能够把这个赐福给别人，他的生活也活在这样一个神的赐福当中，证明他跟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他这个祝福哈，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不是像我们说的你吃了吗，你今天好吗，什么，不是这样的口头的一个问候，而是他的问候就像我上一次我讲到拿俄米的时候哈，他就像他是带着对神的信心来说这样的赐福的。我说耶和华与你同在，愿你投靠到耶和华的翅膀底下，这个话他是带着从神来的信心说这个话的，不是空口说的，是他相信神是这样赐福的神。所以我们从第一点哈，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赐福，就是他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神。到了他的田地里，面对他的下属，不是下属，面对他那些仆人，他是这么一个有恩典的神，有恩典的人哈。所以波阿斯真的是让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可以说道成肉身在他身上的一个表现，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当他看到路德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他田里有多少人啊，但是呢他马上就认出来这个与众不同的这个女子，他就对她关心，就问她是谁哈。他们就说啊，她是拿阿米的路德什么什么什么的哈。那他马上也做出了一个反应，他就对马上对路德说，那他可以不管不问不问嘛，来后边捡麦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可能在他田里捡麦穗的人不少，路德并只是其中的一个，对吧？可能那些是寄居的，是其他的人哈。但是他马上就意识到，他从心里有怜悯，知道这个跟着婆婆，他后来可以了解她的一些身世哈，知道她跟着的婆婆死了丈夫，他可能也知道这个背景，所以他马上心里就对她产生了一个怜悯，就把她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侍女们在一起。我的仆人在哪块田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我已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口渴了就可以到我器皿，到器皿那里喝我仆人打来的水。哇，你看，可想而知，从这个话语当中哈，捡麦穗的人哈，可能会被人欺负的。而且她是一个摩雅女子，那肯定是更加的会被人欺负的，对吧？她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怜悯，就把她叫过来说哈，你就在我这里，就是她就怜悯她，丰富的给予她，然后呢保护她，然后跟着她的使女，她说我已经吩咐他们不可以欺负你，然后呢你没有水喝，你要知道在那个田里，我不知道你们捡过麦穗没有哈，我们小时候你捡过没有刘磊？你都没有，你捡过吗？哎呀，你问问，我们小时候学，
我们捡稻穗，
捡稻穗，我啊，我们小学学农，你知道吗？每到夏天六月份放了假，
捡过一次六穗，但是不是很
你怎么样？我们每年都那个麦田啊，真的可不是这么优美啊，那个烈日炎炎，你知道吗？下边那个麦穗其实割的不是很干净，扎腿。然后晒的，其实真正的其实剪不了几根，真的是又渴又热。
那个麦穗剪的小，
不是麦穗，
一个穗
儿一个穗儿的剪，然后呢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记过一次，
真的那时候最宝贵的就是水，因为呢晒的，因为那田里也没有树嘛，然后呢完全在那个烈日炎炎之下就这么晒着哈，所以他马上就体会到说，他不叫剪他麦穗，而且他跟他说呢，你呢？姐妹是可能还抢呢，是吧？还有很多人在那。他说：“你跟着我的仆人走，我给你哈。”然后呢，他说：“渴了去那边喝水。”这个对一个这样子心里的怜悯哈，很多人就说，可能路德讲的，就是很多人会说，会把它解读成他们俩一见钟情哈。我觉得完全不是，不是，因为这样理解哈，就曲解了，就对波阿斯的人品呢，就有一个误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今天不是路德，他本来没有想到后来会给他结婚嘛，对吧？还是路德去找他，对不对？所以他看到一个人这样的情况，他心里对他产生了一个很深的怜悯，而且这种怜悯呢是有行动出来的，很仔细的来体贴他。不仅如此哈，他呢还帮助他哈，他想帮助他，因为你捡麦穗能捡多少嘛？够你今天吃，够你明天吃，能够你一年吃吗？不够的。所以他就吩咐他的仆人哈，他说什么呢？他把他的他吩咐他的仆人说，你呀我看啊在哪里，
这就是从那个
从那余剩的那个麦捆里哈，
困中拾取麦穗。
对，第十五节，他起来拾麦穗，波阿斯吩咐他的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以羞辱他，因为可能那个路德不懂规矩哈，会不会捡到人家麦口里头去了哈。他说，但是呢，他不仅如此哈，他还说，并要从麦捆里抽出来一些留在地上，任他取食，不要吃下他。就是不要，通常肯定是那些捡麦穗的，你可以从这个场景当中可以体会那个捡麦穗的人是非常卑微的，捡多了捡少了都会被欺负的那种哈。所以他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要欺负他，然后呢他为了他不能说哎我给你一捆吧，对吧？那样也不对， 因为呢那就显得人家很施舍人家，对不对？你看他帮他多有尊严呢、啊、让他还有尊严，说你就把不小心把那口里的弄出来，然后你就跟着你一直捡一直捡，好像是他自己捡的，你知道吗？所以他去帮助人的时候呢，并不是盛气凌人，哈，我很有钱，我也很有麦，这田里的麦穗都是我的，你不用捡了，拿一口回家吧。施舍的那种高高在上的，你知道，其实很多我们现时代的人哈，就是我们的，你要有钱的话，帮人的时候也会盛气凌人，对吧？就不会考虑到
对方的感受、
感受和尊严。他这样的就是，好像你在拾麦穗，但是呢，也不是你在拾麦穗。但是他就把那个撒下去，那个路德就在后边一直捡哈。我就觉得，你看他的不仅怜悯他，给他水喝，照顾他，然后他还让他有自己的尊严，不被那种欺负哈。不仅不被欺负，保护他，而且让他觉得说，哎，你看我今天真是捡了很多的麦穗哈。然后呢，捡了多少呢？捡了多少呢？他说到第十七节哈，他说捡了1法的大麦。一法过去的计量跟现在是大概算了哈，因为那计量都不太那个，有的计量大，有的计量小，可能它的一法也不太准的那个，但是总的来讲哈，一法的大麦是22公升，相当于40-50磅的这样的一个重量，而且这是什么打出来的哟，就是把那个打完了以后，实实在在的麦子。不过录的也很强壮哈，能扛50，扛50磅。但是你可以想象，你捡麦穗能捡50磅吗？绝对捡不到。然后呢，是波阿斯不露声色的这样的一个怜悯，还保存了他的一个尊严，让他是这样的打完麦穗扛了50磅回家。而且呢，你看他的这个慷慨哈。不仅如此哈，他说以后你就跟着我的仆人收麦子哈。以后是什么时候呢？这只是第一天呢。他这里讲到第二节，讲到最后的时候哈，于是路德和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麦子哈，直到收完大麦，他们大麦先熟，收完大麦又收小麦。这一共在以色列的节气当中是七节，就是差不多丰收的时候是77个天。差不多就是40-50天的这样的样子，证明什么呢？这40-50天的每天的收割，路德都在他的田里跟着他的使女。你想想，他得拾多少麦穗回家？
50×50，
59、25、25、2500。
那还不算后来他去定亲的时候，还给了他好几6大簸箕的，让他扛回家。波阿斯是一个很慷慨的人。而且不是一个盛气凌人，很非常怜悯的人，就是他不仅是对落的，我想他对生命当中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哈，也是这样，不斥责人，对吧？刚才讲到那个满有怜悯，满有恩典，且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每一个，这是波阿斯，那时候还不是主耶稣之后的人哈，但是他活在神的信心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像行走，就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在世上说道成了肉身，这个就代表我们，其实每个人神都赋予我们这样一个使命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以为这是波阿斯的杰作哈，实际上路德记当中没有提到神故意做什么，但是呢，这后边却是神的恩手在引领。因为呢你知道吗？最让我们最有感动的一个，就是恰巧第二章他讲到说，你看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到这块田里，那个路德呢捡麦穗恰巧走到波阿斯的田里。你可知道那个麦田呢、没插牌子，而且大的不得了，谁家的田谁家的田，你俩而且大家嗡隆嗡隆的在那边割麦子的捡麦穗的，你怎么你知道走到谁家的田里呢？怎么那么恰巧呢？
我想起神安排，
对，是出于因为他祷告了，他说我在神谁的面前蒙恩，圣灵就引领他。而且那天我想波阿斯的田也很多啊， 这个田这个田，他恰巧那天从伯利恒回来，哎，就走到了路德这块田里。
这么巧吗？
对呀、啊，这不是神吗？对吧？这是第一个神的恩慈哈、啊，怜悯，把这个恰巧正好路德蒙恩，他祷告蒙恩，神就圣灵就引领他来到了这个蒙恩的这样的一个财主的田里。第二个，这个十麦穗哈、啊，这个律哈、啊，是神规定的。在利未记哈，第十九章第九到十节哈，神就这样说，他说你们在为什么会有十麦穗这回事呢？你要知道哈，那时候粮食非常尊贵哈，谁能够你是地主，你怎么会舍得人家到你田里咕噜咕噜把你剩下的麦穗都捡了呢？现在没有，也没，就是在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哈。就是但是呢，那时候神立下律法的时候，在利未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埃及的时候，还在西乃山，还没有经过旷野，还在西乃山，还没有任何什么种庄稼的这事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神就预备了哈。神早有恩典预备，说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第九到十节是这样说，江宁帮我们读一下吧。利未记的第十九章九到十节，
你们在自己的地收割庄稼时，不可割进田的角落，也不可拾取庄稼所掉落的，不可摘进葡萄园里的葡萄，也不可拾取葡萄园中掉落的葡萄，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还有二十三章二十二节，
你们在自己的地收割庄稼时，不可割进田的角落，也不可拾取庄稼所掉落的，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对，所以他这里讲的是神，这是什么呢？就说神顾念这些在寄居的孤儿寡妇，因为他们没有田没有地，他来到这里他只能靠那个捡那个拾遗哈，来维持他们的生计哈。所以神说你不可以去捡，你割剩了不许捡，留给别人，掉了的你也不可以捡哈。所以今天路德虽然是遇到了波阿斯，看起来是遇到了一个好人，一个神，但是神才是真正背后的那个施恩者，是神规定了这个律法。在还没有田地的时候，神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些寄居在当中的人，所以神自己是蛮有怜悯恩惠却有丰盛慈爱的神，他就把这个律法规定给以色列人，才有今天的路德记。而且后面我们会看到哈，不仅这样，还有至亲他给他结婚的那个也是神的规定。所以我觉得波阿斯这个人，他不仅是一个有怜悯的人，同时他也是守律法的人，他用他的实际行动把神的那个律法的爱充分的展示出来哈。所以神的恰巧和神的恩是神早已预备的，没有神这一幕就不会出现，也不会有那么恰巧。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恰巧，你不觉得吗？但是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哈。这就是今天我就是想分享的，虽然波阿斯很完美的很好哈，但是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他听神的话。
就他在平时的时候就在就是他的性情就是这样，就在遵行神的律法，
很自然的生命的流露，
他的生命的一个品，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
让他今天不管碰到路德还是谁，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绝对不是那个好色之徒。因为看到路有人就说他一见钟情，所以他对那这个完全不是这样，没有，完全不是这样，就误解了，就是对他的那个敬虔哈会曲解。你说
他怎么有钱，为什么不结婚呢？
这个圣经上没说，咱就先跟咱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结过婚，我们不知道哈。但现在我就在想哈，波阿斯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我问过很多我们查经的，每当查到啊路德记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很希望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有波阿斯。其实我为我女儿祷告的时候，我也为她祷告，能够找个像波阿斯的。但是我们都期待着别人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波阿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神让你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波阿斯？这是我今天想讲的重点。
嗯，就波阿斯是我们的生命的榜样，生活的
榜样。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在我们今天哈、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恰巧，当然说神恰巧把它安排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神恰巧把某些你需要帮助的人，恰巧把路德放到了波阿斯的生活环境当中？
嗯，
那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恰巧，我们蒙了神的福，但是你不要忽略了，你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恰巧是神安排你的机会去帮助别人的。
嗯，
其实哈，这种机会很多很多。
好多。
对，其实。
可是当时你不知道，没有觉得。
这就是跟那个波阿斯的生命有关系，他心里就是他常常是怀着这样一颗心来生活的。当他发现了以后呢，就马上他就能够知道。你知道他帮助路德，路德是没有办法回报他任何东西的。
嗯。
连路德都说，我连你的仆人都不配，我能回报你什么呢？你对我这么好，对吧？就是他会帮助那些没有办法回报的人。但通常哈，在世界上的人会是这样，谁对我有用我就会帮助他。你在国内，如果你不信主的话哈，你要是对人没有利的话，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的话，你的朋友会非常的少，对吧？但是我们信了主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反而我们会愿意帮助那些不能回报愿意我们帮助的人哈，帮助贫困人、穷乏人、软弱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对我们不难，我们很容易去怜悯。你像我们想志平姊妹她这样的情况啊，姊妹们真的是很用力哈，然后呢毫无怨言，不计代价的去帮助哈。其实我们要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位波阿斯，你知道吗？但是还有一点对我们挑战的是，帮助贫困的人、怜悯人的人容易，但是呢，帮助如果我们去帮助那些我们看不惯的人，
不可爱的人，
不可爱的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阶层不一样的人，我们就离得好远了哈，
靠自己好像很难做不到。
所以就是波阿斯，
嗯，
他是活在神的那个真正的恩典里头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你后边他那个亲戚就说了哈，你这娶他不能娶，娶了他对我的财产有益，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那样的，对吧？为什么波阿斯是那样呢？我今天说波阿斯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榜样，就像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榜样一样。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不知道你生命当中，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把我们擦肩而过的一些人，哪怕你一个笑容，你伸手去帮助，其实都能感动一个人哈。我记得非常清楚哈，我女儿第一天到霍普桑，我搬到霍普桑去上，她去第一天上学。其实我到那里我也很震惊，因为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女儿去上学，我英文又不好哈。那天正好带他走到开学的时候，在门口等着的时候下雨了，我也没拿伞，旁边有人有伞哈，我就带着我女儿让她站着。其实我那种非常紧张，因为我英文又不好，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又面对他们都很熟，都是一个院里的，我是一个外来的人啊，我就在那儿很紧张。这时候就有一个姊妹哈，她就说她也不认识我，她就拿一把伞。然后就打招呼，你晒着，跟你淋着了哈，我就给你打上。我至今记得，她是我女儿的一个妈妈。我那天我见到她的先生，我还跟她说，我说你看这过去多少年了，她那一举动哈，她不是刻意的，她就看我在那儿淋着雨，她就给我打了一个伞。但是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太太朱迪啊，特别感动我，这么多年我都记得那一幕。我第一次来站在那里，不会是英文也不好，你们都是很认识，我不认识，我站在那里拎着我女儿在旁边站着淋雨，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让我感动到至今。其实不用做很宏伟的事情，简单的事情就可以哈。那我这一次我就在想说，就是让我们常常想， 我谁是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恰巧呢？只要你怀着这个怜悯的心，神就会，你用神的眼光去看，有神怜悯的心肠，你就会看到。我就讲这次我们去洪都拉斯的讲，你说我们去洪都拉斯就是那几天人呼啦就过去了哈，能带给人什么样的深刻的印象呢？给我两个最深刻的印象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探访那些印第安部落的时候哈，那些人那个衣服脏的哈，都颜色都看不见了，你知道吗？就是在身上很穷，然后就在那儿站着，也可能洗澡也很难的哈。但是跟他祷告，就是我们去看每一家每一家祷告，然后有一家就在那上边，我们就为他祷告，拿东西给他。白弟兄，老白，我们都叫他老白。
白恩杰，
走上去跟一个老的一个妈妈去拥抱。
嗯。
那个真的是很那个，你就可想哈，这个让我很感动。第二个就是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啊，我们去了这个监狱的时候，我们到他号里边去了哈、啊。那周围全是人，他们就在号里边。他们说洪都拉斯，我们之前就是很少，他们都是单亲的家庭嘛，或者说就爹娘都不管的那种哈、啊，很少有人来探访他们。不仅很少来，我们到那儿这个星期之前，他们颁布了一个律法，说因为他们探访的人会带毒品加在那个里边去，
哦，真的
啊。他们有一个 grandparent 带一个 baby 去看他的爸爸，但是他在那个 diaper 里边放毒品给他，那个就会这个被抓到了嘛。抓到了以后，他们就颁布了一条律法，说从此以后什么亲戚朋友都不能来看。然后这个号里边其实都是年轻人，他们的叠加的罪哈，有的加起来有200年，还有100年，几十年都很正常的哈。他们我们去的时候是一个大平坝，他们就在中间，他说一天只能出来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全部在那个几平米的房间里关着哈。你就在想，我们去到他们，后来那个曾牧师哈，他就跑到那个那就是还最后那个什么囚犯呢，就抱在一起照相啊什么的，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像那个很凶神恶煞那样的，其实都是孩子。帮派，因为帮派也去年轻人当中找人，他们很穷，也没有什么工业嘛，所以他们就跟着帮派这样子的哈，反正你看那个情景是那样的哈，就一个孩子叫 David， 他是来过美国被抓过，他会说点英文，他说他跟曾牧师聊天，然后呢走的时候，后来又走，他就在上面，他叫 Chris， 这样的哈，曾牧师就给他指，说在天上见哈，就是这样。可能一生你都不会见到这样的人，但是你给他们每一个的拥抱，或者是一辈子都可能见不到啊。但是呢，这就是神给这个机会放在你生命当中的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自由的，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领受神很多的恩惠，神有时候真的是恰巧把一些放在我们中，有时候我们不方便，有时候我们有成见，有时候我们不喜欢，有什么我先顾我自己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我从这个我就是来体会到哈，我们要注意我们生命当中的路德。可能那个难怪主耶稣说，你给一瓶冷水给一个小的喝，在天上都不得不对纪念。我们多少冷水呀、啊？我们多少水一杯凉水，对吧？但是对那口渴的人来，哇，喝一杯凉水，哇，就像我那有一个人给我打了一把伞，我十几年二十几年我都不会忘记。
嗯，
让我们成为一个像波阿斯一样道成肉身在地上行走的充满恩典和怜悯的人。主耶稣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当你们有好行为的时候，你们就荣耀了你们的天父。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波阿斯。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把圣经当中那么多敬虔的生命放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可以效法。主啊，我们更感谢你，天父，你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知道天父是怎么样一个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今天主耶稣是你自己来到这样一个世界上，与罪人同吃同住，同行走，吃我们的苦，走在我们的土地上，受饥忍饿，然后经历风暴，被钉在十字架上，把神最伟大的爱表现出来。你完全不必要这样做的，但是你却真的是 活生生的把天父彰显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当我们说我们效法你的时候，让我们让你的生命就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出去，我们说话起坐行走，让我们常常想到你，就像波阿斯一样，自然的把活在这样的生命当中，自然的那个恩典就流露出来。我们不够，我们也常说我们做不到。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常有你的眼光，有你的心肠来面对我们周遭的人，那些恰好是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路德。主啊，我们谢谢你，耶和华，你蛮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主啊，愿这样的一个神的性情在我们里边。主啊，我们说我们愿意向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向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